欢迎来到 N Podcast 再续一杯单元，我是乔治。每一集的再续一杯呢，我们会回顾这个月在 N Post 平台上面的永续专题报道，带你了解本期的文章内容。那从本集开始呢，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个不同的进行方式。上一集呢，就是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那这一集以后，我们会邀请到 N Post 的编辑玉如来跟我们聊聊，就像是坐在编辑室跟他聊天一样。欢迎玉如。
Hello， 大家好，我是 N Post 的编辑玉如，欢迎大家来跟我聊一聊。
对对，玉如呢可说是 N Post 的中流砥柱。
哇哦，不敢当，不敢当。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回顾这一期总共有几篇文章啊？
哇哦，超级多的，大概15篇哦，有15篇哦。
好，那今天虽然不会每一篇都讲到，但是呢有一些很有趣或者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永续观光。那要不要先跟听众来聊聊为什么要用观光来带出永续这个主题？
观光旅游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大家会好奇说，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那17项的项目里面，谁跟你讲到观光啊？凭什么？为什么永续跟观光有所连结呢？对，那17项根本就没有讲到观光啊。但是如果你可以去细细的去看，就是17项的发展目标，然后再去想象就是旅游观光这件事情，其实观光很多东西都可以回应到这17项的发展。
例如说。
例如说呢，我们就来举个例子好了。其实每一年都有世界旅游日哦。
对。
欸，那去年的世界旅游日的主题就是观光与乡村发展年。对，其实大家对乡村的想象，其实应该就是觉得，哦，这个地方可能很多地方它比起城市，它可能很多地方需要发展。那其实去年的世界旅游日啊，看准在疫情之下，乡村地区呢能够借由观光旅游去带动一些地方的发展。去更贴近就是联合国那 SDGs 那17项的目标。
对，比如说其中一项就是消除贫穷嘛。
对啊，消除贫穷。
对啊，所以呢，其实呢，观光跟永续的关系呢，就是观光它可以带动很整体的可能地方的发展啊，或者是文化等等的。所以呢，它对于一个可能刚刚讲的偏乡的进步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当然一部分会是关于偏乡，关于那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是呢一开始我们要先回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疫情。其实近两年的旅游呢受到疫情的很大的影响，国内外的游客呢就是一直在旅游上会受到种种的限制，包含不能出国啊，或者是一定要戴口罩啊，然后团客不能出发，因为会群聚之类的。所以呢大家的消费习惯开始转变，越来越转成一种深度跟体验式的农村旅游啊，生态旅游等等的。这次的报道当中呢其实就呼应了这个趋势，所以呢我们有邀请到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来帮我们写了很多篇的专题，谈这一些后疫情时代给旅游的冲击以及转变，对不对？
没错，就是这次有邀请到他们，对，帮我们写了几篇关于就是对于疫情啊，因为疫情对全球来说都会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没错。
那在这冲击之中呢，他们观察到了什么样的趋势？那在这个趋势之中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对，那其实从最一开始呢，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其实疫情重创观光，对，重创观光这件事情，因为由数据来看嘛，我们全球有1/3的国家，观光是他们最赚钱的产业之一。
可以想象。
对，没错，所以其实疫情呢对观光的冲击，同时也是会对国家的发展带来蛮多的冲击啦。没错，那其实就可以回望到台湾的在疫情爆发之后的所有的经验，因为其实台湾是一个还蛮奇特的状态。
对对对，
国外在美国在大爆发，然后台湾还很安逸的可以在就是到处玩，所以其实去年就有一段时间是国旅大爆发，但今年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景象啦。对，
就5月开始呢就有非常严重的疫情，在那之后其实国内旅游可以说是完全的被停滞了。对，然后最近才开始慢慢的复苏。
没错。那其实在台湾停滞这段期间啊，国际的旅游市场也是慢慢在回温啦，因为国外的疫苗比我们先打嘛。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国际的旅游市场是有慢慢在回温的，所以其实在这之中呢就可以观察到一些蛮特别的趋势。
嗯，比如说
像是啊，大家旅游的那个模式，宁到山边海角也不到热闹景区，宁到市郊景点也不到人潮聚集的市区，就是大家不喜欢去人挤人的地方，尤其去大城市啊、
哦、
这些地方，对、嗯、大家比较喜欢去山里啊海边呢、啊、就是人比较少，对，看起来比较不会群聚的地方吗？是这样吗？
嗯，大家一方面是挑安全的地方去，但另一方面好像也慢慢开始摸索出去这些人少的，也不能说是穷乡僻壤，但是就是比较平常不会去到的一些地区呢，其实有它的趣味所在。
对，没错，就像我们最一开始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偏乡旅游它就是一个市场。
对
对，但在就是大家都可能转换旅游的形态，可能都渐渐的往农村啊、往乡村这些比较少人的地方走，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去思考说，那要怎么做到永续这件事情。
嗯，
对，并不是今天大家觉得新奇就一直往那个地方挤，可能对地方也会造成一些伤害了。所以其实这一期的专题我们蛮大的一部分都是在做这个东西的反思，就是要怎么样可以做到更永续。
嗯，就是因为现在人潮不会往以前很热闹的地方去，但其实这一些原本就没有很热闹，他们地方可能就比较小，那这些小地方它可能可以承担的一些可能环境的成本啊，或者是游客的数量等等的，其实是有限的。那要怎么在这种他们其实越来越多人会挤进去的状况之下，去平衡他们原本的居民的生活呢？是这一期的专题我们会探讨的事情。
对，没错，
除了大家会往这些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潮的地方走去以外，疫情还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
在地方观光创生协会他们的邀稿里面呢，其实就有提到说有几个蛮关键的转变趋势，像是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加速了科技应用还有科技的导入，去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嗯，这是真的。
对，然后还有呢，其实观光形态呢也从过往的我们可能很喜欢吸引国际的游客，对，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限制了移动，所以改成呢就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吸引在地的游客，而且是吸引在地的游客能够重复的造访、嗯、这个转变也可以去协助地方的一些转型。
对对对
对，另外的话可能就是旅客本身消费习惯改变，变成说那是个人化的旅游。
那其实呢，刚刚讲到这个个人化的旅游，让我想到了现在的千禧年的世代，就是我跟你啦，我们都是千禧年世代的嘛。
有千禧年
有Y 世代的人们，那就是其实我们在未来这样讲很非常奇怪，就是我们在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族群，就是在消费市场上我们是还蛮强势的，而且呢现在市场也会因应着我们的消费习惯的转变，比如说我自己就真的蛮讨厌去一些人潮多人挤人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会挑那种的确是一些更个人的，然后更没有人知道那里是哪里，
是宇宙吗？黑洞黑洞的部分
对，我们都用太空船去旅行，
这要很多钱耶
就是我们会比如说打卡景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越少人打卡越好。
尤其是千禧年世代，就是二十几岁到四十岁的这区间的人们啊，因为其实生活心态可能跟之前的人不太一样，工作压力可能也比较大什么之类的，然后身在比较虚无的时代背景底下，
对对对，
所以其实非常需要借由一个像是旅行啊观光这样的方式去沉淀自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对，所以其实像是你刚才偏好的选择我完全能够理解。
对对对
对，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放松，然后离开那种紧凑的
都市的繁荣
感。对，没错没错，而且很重点是我们是以体验式的旅游为主。对，我们会希望说呢能够深度的去理解地方的文化，然后去真实的去一点一滴的体验地方的生活。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是千禧年世代在旅游形态上面一个蛮大的转变。对、啊、
算是我们的特征，然后也进而去影响到旅游业，他们如何去思考他们自己的产品的定位。
对，然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因为其实你回望台湾的观光历程，以前就是陆客嘛。
对啊，
陆客大家来的时候多开心啊，就是财神爷那种感觉，一来就是撒钱、团进团出啊，然后大量的消费、但是大家其实有发现到当陆客不来了，就台湾的观光经济其实沉积了非常大的一段时间。
对，整个大崩盘。
对，然后又加上因为其实很多的地方偏乡啊之类的乡镇市 其实他们的发展都是紧紧牵动着这些陆客究竟来不来的问题。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是非常大的影响。但其实你也看得出来，就台湾过去这几年的发展，这样子的观光的做法其实不是非常的有序。
嗯，
对，所以其实在这期专题里面，我们就有提出这样的反思，然后希望能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不一样新的思维？
刚刚说的那个不永续的意思，其实在这边想要强调，就是比如说它是没办法透过一些更深层的连结，跟消费者的连结去吸引他们回顾，回潮，对对对，
对，没错，
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比如说去某个老街，然后你就是买东西吃东西这样，
陆客大妈
或者是夜市，不觉得就是哪个夜市其实都一样吗？
嗯，
所以这些做法呢，我们的专题里面就会探讨它，或者是去批评它是不永续的。那个意思呢，就是指说这些做法形成一种单薄的消费文化，
对，然后而且是很消耗地方的。
嗯，
对，没错。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也呼应着就是千禧年就是改变的这种消费习惯，去看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更深刻的做到追求不一样体验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有提到一个蛮关键的灵魂角色，一直在我们整期的永续观光的专题里面到处游荡的灵魂。
你是说孤魂野鬼？
不，他们是有精神的
啊。好，不卖关子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字之一，就是地方创生。为什么旅游会跟地方创生有关呢？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创生这个词已经被讲到烂了，你们 NPOS 还谈啊，是要谈什么谈？
你是不是压力很大？其实内心都会这样指责自己。
没错，编辑员都想说，哦，为什么我还要讲这个大家都被讲烂，现在讲的比我们好很多的事。对，但我觉得在这里呢，真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当我们谈到观光的时候，那地方创生的角色可以是什么？对，那也呼应着刚才所说的，当大家都追求这种比较体验式、沉浸式的，追求深度文化体验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地方创生的工作者、地方创生的团队，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因为这些工作者啊，他们才是最了解地方的。
嗯，没错。
所以可以带给旅客们很不一样的视野。但是其实在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的几篇就是专题里面啊，又提到说，虽然有地方创生工作者跟地方创生团队这样子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很缺乏就是要怎么样比较好的整合他们去跟旅游业者做合作。那所以这就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这是台湾现况的困境啦。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借鉴一些国外怎么做，像是地方创生的
起源地
日本。
对， 对， 对，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有讲到一些日本是怎么做的。对，那其实日本就给了我们一个还蛮好的观察的点啦。
算是学习对象吧。
对，学习对象，虽然可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但至少几个关键的可以学习的点。像在日本呢，其实就发展出一个还蛮特别叫 DMO。 对，那 DMO 这个角色呢，其实它就是汇聚了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包含像政府啊、非营利组织，然后还有是文化团体，然后旅行业者，甚至是地方的店家，还有什么伴手礼业者这些。对，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跟观光关联的角色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网络。那这个网络呢，它就是蛮多优势的，它可以是让你去盘点，然后优化地方应该要提出什么样可以让旅客体验到地方文化的行程。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懂得透过行销去传递讯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好吃好玩，然后让你可以深度体验的文化。对，所以它其实在日本有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网络，去整合出一个很完整的，因为像是组织吧，然后去把观光这件事情去结合地方创生去推展出去。
那这个 DMO 呢，其实它有一个中文，就是叫做目的地营销组织。因为它其实是地方创生很重要的环节，是因为其实地方创生团队他们有可能不懂得行销自己，或者是他们不会去推广自己有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呢，相对于一些系统化跟公司企业的那种旅游业相比之下，就会有很大的弱势，就是他们很难真的去卖东西。
我们就来回望台湾的经验好了。那台湾地方创生跟观光又有什么样的火花呢？ 对，其实在这题专题里面呢，我们就有记录到，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地方创生教母啦，就是美玲姐。对，那美玲姐其实在今年就有出了一本新书，对，是在讲台湾的地方创生。
嗯嗯嗯。
对，那其实里面呢就有提到一些概念，究竟观光跟地方创生在台湾的关联是什么呢？美玲姐就说，观光不等于地方创生，但两者也无法切割。那观光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回应地方创生呢？观光它就是一个带入的方式，它必须要是让人可以融入，让人家可以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那相比起以前那种报复式的旅游啊，走马看花式的那种旅行团的旅游啊，其实都非常的不一样。
嗯，
对，所以呢，地方创生应该要把重点放在这里。那观光旅游市场里面，地方创生到底可以做到些什么呢？其实美玲姐就讲，比较重要的是要先找到地方的 DNA。
DNA，
地方 DNA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让地方的人能够在地安居乐业，都有自己的产业可以发展，自己可以活化起来的，就叫做地方 DNA。对，所以在谈观光之前啊，我们要先找到地方的 DNA， 我们才会知道说，那我们可以发展些什么。对，然后透过观光的方式，让大家能够观看我所观看到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可能要去避免的一件事情，是不能把观光当作目的，
没错没错，
而是要把观光当作手段去行销你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有的东西，而不是一味的去老街啊，什么夜市，什么传统部落什么的，这样去行销。
没错，那是坏的基因，我们不需要，我们要良好的地方敌人呗。
原来还有这种优生学的概念啊。
没错，所以其实这就是台湾的重要的议题啦。然后在这期的专题里面呢、我们有讲了几个不同的地方故事哦。
对对对
对，
而且是就是从南到北都有，最南部的应该就是七股了吧。
我们有跟台南的团队连线，
对对 对,
对，他们是股份渔乡，对，是在台南的七股的渔村做也是类似地方创生的工作。
对对对
对，那他们工作重点就是食鱼教育，然后还有让大家认识养殖渔业。
嗯，
对，那其实真的蛮特别的，透过餐桌到产地。对，
应该是产地
哦。哦，对不起，产地到餐桌。好啦，就是认识自己吃的东西。那你在认识吃的东西的同时，
对对对，
在吃鱼的同时，你也可以认识台湾，认识七股这地方。然后七股这地方也蛮特别，透过他们工作，我们可以打破很多我们对养殖渔业的一些刻板印象。
嗯，而且他创办人本身也有下过渔田。
没错，就是还蛮丰富可爱的故事。
对对对
对，大家可以就是去听，我们有录 podcast， 大家也可以去听
置入一下。
对，置入一下。
好，那接下来就是到比较东部一点。对，那这边呢是鹿野，就是台东的鹿野。
没错，鹿野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一想到就是什么热气球。
对，热气球观光。
那除了热气球之外，到底鹿野还有什么呢？这里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我讲吗？
对啊，这篇不知道是谁写的，在那边
就是我啦。
对啊，那怎么
小弟我写的，
是吧？
大家普遍的印象可能都是所谓的热气球节，然后那它是每年夏天两个月的时候。那可是呢，今年本来是要取消，后来是那个县长去争取以后是有成功的举办了。但是其实对那边会带来负担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他们是早晨跟下午的时候会各办一场，然后车潮就是超级多，就是从山上塞到山下这样子。然后其实那个对于当地居民是一个干扰，比如说我今天的居民，然后我开车的话，它就会很难通行嘛。在热气球季的时候，几乎是每天都是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对当地是一个比较负担的东西。然后再加上那边呢，在热气球季的时候也会贩售蛮多的，就是会用一次性的餐具，或者是他们会卖一些观光客产品，就是比如说一些塑胶制的热气球啊，或者是一些热气球模型等等的。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对于当地有一种威胁性，是因为它可能是对鹿野的想象就是这样了。比如说我对于池上就是会想到池上米，可是你真正进到池上以后，你会发现他们的池上米是更结合当地的生活景象的，当地真的是很多人在种池上米。可是鹿野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做热气球观光，甚至它其实多半都是外来的人在参与的，这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还蛮有伤害的。
没错，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把大家带去鹿野，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深刻的看见鹿野除了热气球之外还有什么样就是发展的议题在。那除了台东鹿野啊，我们其实有到一个大家不知道双北人熟不熟悉的地方，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地方一直会被双北人忽略，大家都会去平林、金童、去平溪、去还有什么
十分，
对对对，就那些地方。嗯，但大家都会忘记双溪这个地方，
因为它真的很远。欸，虽然十分也是很远啦，
对，但大家就是独忘双溪这地方。双溪感觉起来就是它其实也是在那一片，就是新北的旅游的我怎么形容，
你今天指手画脚什么，又没有人看得到
对，就是它也是位在就是新北的观光热点的那一区域，嗯，但其他常常被跳过。嗯，对，就是他其实对于双溪的想象其实就蛮空白的。
欸，我真的是也蛮空白的。
对，没错，但其实双溪真的是来历不小啊其实也没来历不小，其实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近几年新北市政府在立即推动的淡蓝古道，对，只是有经过双溪哦，就是双溪有一段蛮重要的道路。嗯嗯嗯，对，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双溪这个地方跟平林推了非常久吧，有10年了吧，就是那种低碳旅游地
哦，
我妈推动低碳的旅游，对，那其实平林跟双溪就是一个示范区的概念。嗯，但其实好像就是因为没有做得非常非常的响亮，所以大家对双溪还是很空白。嗯，对，所以其实在双溪这篇地方创生相关的报道里面呢，就是想要去提出一个反思。嗯，对，我们先从低碳旅游，对，去反思说，欸，那到底当地出了些什么问题，然后去看见双溪这地方呢有什么样的地方创生的工作者想办法推广双溪在地的一些农村的文化。嗯，像是他们可能就是开发了小旅行，那开发小旅行的同时呢又开发一些比较创意的东西，像是淡蓝饭包，就是那个本东饭包，哦，里面有很多是在地生产的食材。嗯，对，让人来双溪小旅行的时候呢可以透过食材就是认识当地这样子。嗯嗯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棒的地方是说透过地方创生的工作者在地方进行的一些努力，去看见说，欸，那除了过去可能做的不是很成功的旅游宣传以外，那这个地方到底还有些什么。
嗯，
对，让大家对一些很空白的地方有更深层的一层认识。
对对对，哦，那在这边其实就要转而提到一个地方创生的另一种面向吧。我们这一期的时候有专访岛内散步这个团队，那他的执行长秋怡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所谓地方创生有时候更像是一种地方的创伤，
真的都是一线之隔啦。因为其实地方创生如果你没有做好规划或是用在地的思维去进行行动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就变成地方创伤了，
就是 DNA 不够纯真不够优良
对，没错，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一线之隔。那秋怡也蛮特别，在跟秋怡的专访里面其实我们就有借由秋怡本身的经验出发，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旅游业出身的人，
对，
然后后来出来做台北城市散步，然后后来成立了岛内散步，这样借由他的历程去看说，欸，那究竟地方的旅游要怎么做才能够更永续。
嗯嗯，
对，所以他提供了蛮多不同的视野跟他们正在岛内散步一直在努力就是追求的初衷。
嗯，就是去提倡更有深度，然后更接近当地，还原它原本的文化场景的这种旅行，
而且要贴近在地的观点。
没错，
没错，然后非常讲求就是认同，而且它这个认同啊，不只是散步给参加岛内散步的导览旅程的游客，它不只是希望能够让旅客产生文化认同这样的连结，它同时也会希望带给自己的导览员有这样的认同。
对对对。
对，没错，就是他们的那个文化认同这件事情是做得非常的紧密的。
嗯，这个面向啊就会进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我们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文化观光。对，包含是那种进去部落观光的这种旅游路线，它的热度呢其实越来越高，可是呢实际上它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就比如说这期的报道里面有去到南投的双龙吊桥，也有去到乌来的泰雅部落。对，就请玉如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些地方它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它是被一种浅薄的想象给覆盖的。
嗯，没错， NPOSE 这一期的观光专题里面也有一些篇幅是在讲原住民的部分。
嗯嗯，
对啊，那的确像刚刚有提到说，哎，对，我们到南投的双龙七彩吊桥，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说一个地方它今天建设了一个非常大型的观光建设，不管是吊桥还是有些地方是盖什么
冈山，有那个冈山之眼，你知道吗？
OK， 呀呀呀呀，就是哎，那当地方政府大肆撒钱盖这些大型的观光建设，有没有思考到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带来地方的永续？那这其实也是永续观光也想要探索的一个问题。对，那其实在双龙部落这个地方呢，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刚好因应着疫情，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疫情冲击，
五月开始，
对，五月时候，对，那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也有观察到一些地方因为疫情的冲击人潮都不来了，所以其实对地方的经济生计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其实双龙部落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平常是靠这个大型的七彩吊桥带来的，对，在吸引人潮的，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真的发展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 DNA。
嗯哦，所以他们就是
不要这样。好，其实这就是一个还蛮好的反思点，究竟我们花很多预算去做的这些看起来是吸人潮吸钱潮的大型建设，当疫情来了就会显露出真相。
嗯，没错
没错。
那要不要谈谈泰雅部落是你亲自走访的呢？
没错，
乌来也是在新北市。哎，你是新北市达人。
对，我是新北人。对，我是新店人，乌来就离我们蛮近的。
哦，
我觉得也是因为离我蛮近的，所以蛮有感触，想说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知道，乌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在大家的那个观光的印记里面其实还蛮明显的一个地点，就是乌来
泡温泉。
泡温泉嘛，大家直觉的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那边其实是有泰雅族的。
嗯，
泰雅族人在那边就是生活的，但其实大家不会非常熟悉泰雅族在观光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嗯，
对，就除了你可能走进乌来你看到就是一些比较原住民的意象的建设，比如说像是雕像啊，然后停车场可能弄成是织布 的形式啊。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们对原住民的想象其实还蛮浅薄的，就可能去老街吃马告香肠。对，就是这种行程。那你就会想说，那其实乌来的原住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那其实他们也是长期在乌来的观光经济里面劳动的人，但为什么常常不被人所见？
嗯嗯，
对，那其实在就是这两篇的报道里面呢，就有去细细梳理这个脉络。那同时间呢，也是去让大家去看说原住民在经过乌来观光这数十年的发展，那接下来他们的未来可以是什么，其实就会想要去呼应到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现在因为千禧年世代啊，或是因为疫情的冲击，所以会转变的一些旅游形态，像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体验式的经济嘛，体验式的行程，
对对对，
然后还有地方创生，这些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创建地方观光荣景的一个蛮重要的元素。
嗯，
对，也可以让可能是地方的文化再度火起来的一个好机会。
嗯，
但是为什么在乌来，乌来其实有做，但为什么看不太出来
效果？
对，效果，对，所以其实在这两篇报道里面就有深深去论述这一部分。
嗯，
对，包含说可能乌来的问题其实不只是乌来的问题，其实我相信非常多全台湾的不管是很多部落或是偏乡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包含说为什么大家这么流行的东西我们拿来做就还是做不起来。
嗯，
对，那其实就有凸显到蛮多困境的，包含说可能地方缺乏一个整合者，然后还有人口一直外流的困境，这些都会让原本我们对观光寄望观光可以带来美好发展的想象都遇到了颇多的
瓶颈。
瓶颈这样子。
嗯嗯，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你走进一个有部落感的地方，然后因为你其实对它不熟悉，但你也没有一个可以导览你的人的话，你会做的事情好像就是打卡拍照，可是其实拍照这件事情还蛮，我是觉得还蛮有侵略性的，就是就其实这两篇谈部落观光的文章都会谈到一个东西叫做主体性，那如果对方就是那个文化本身是有主体性的话，你会就是简单的拍照以后就觉得我来过这个地方，然后我知道它是一个部落了吗？其实不会，你会去更深入的想要去知道它的脉络是什么，或者是那边的故事有什么。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很缺乏一个去转译的角色，来做这种把当地跟旅人之间牵系起来的动作。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台湾 很多地方都遇到的一个瓶颈。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观点带给大家，好好去思考。对，刚才你有提到说，就是身为旅人有很多行为可能会对地方带来一些侵略性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 NPOS 也有尝试想要用旅人的角度去告诉大家说，哎，那既然大家都有机会成为旅人，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更真实的认识一个地方。对，那在这里其实就有一篇报道，我们是借用就是环岛走部落这个 YouTuber， 对，他们是一个 YouTube 的频道。那他们的 YouTuber 是叫唯一跟如如这两个人，对，他们就是用旅人的角色然后去走访台湾的部落。那他们现在已经走访了大概有30几个吧。他们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哎，怎么样踏入这个部落呢，然后才不会伤害到地方的同时呢，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更真实体验在地的文化。因为同样身为旅人，我们可能都会想说，好，那我们身为旅人的角色，我们可以怎么做真的就是帮助到地方是永续的发展。消费可能是一个带来地方的经济 的
收入，
对，收入嘛，这是很重要的，消费可能是一个。那伟毅跟如如在这边其实就蛮特别，他们提到说，哎，除了消费之外，最重要是要怎样用心的感受了解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部落的文化。当你有所感受，你就会很真实的分享出去。那很真实的分享出去呢，大家认识到的部落就是不会被曲解的，对，不会只是某一方面很扁平的叙事或是带有歧视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点。
哦，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算是在进行一种转移吧。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身为 YouTuber，
因为其实一般的媒体来说就不会真的把自己放到那个体验者的角色。那其实环岛走部落他们就是透过自己亲身的去走访，有点像是田野调查一样的这种过程，来让大家看到这个部落对他们来说还有他们在里面当中是什么样的体验跟什么样的互动过程这样。那最后一个要谈到的面向其实是国内外地区都有的一种情况，就是旅游呢它会带来的我们刚刚说其实是对当地的居民啊或是对当地的资源都是会有消耗的。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所谓环境的破坏，就无论是对生态啊还是居住环境等等的。那这次的报道里面呢，我们就有谈到在澳洲的大堡礁跟菲律宾，就是他们有跟金沙共游的一个旅游体验。但是呢这其实都对于比如说大堡礁它就会有一个经济跟环境的冲突。那玉儿要跟我们谈一下这个你如何去选材的，还有就是它里面谈到了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其实 NPO 是过去很少谈生态环境的面向的议题，对，但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谈永续发展的话，其实生态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想说那就带大家去国外走走好了，所以我们就选了菲律宾啊，然后还有澳洲跟非洲。 对，所以在这些不同地方呢其实都有关于生态环境不同的议题。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说在菲律宾，我们挑了菲律宾最火红的旅游的形态，就是与金沙共游。
对，
其实蛮多人去到菲律宾这个海岛国家都会想要尝试这样的旅游行程，看起来好像很火红，但其实它背后就有蛮多可以反思的点，包含说跟金沙共游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伤害到金沙。因为其实跟金沙共游它本身主打的是生态观光，生态观光主打就是说，哎，那我们人类可以透过接近生态的旅游形态，然后去更了解环境，更了解生态，这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循环听起来。对，但如果今天做法做不好的话，一样也可能弄巧成拙。对，比如像是金沙共游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可能像是在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菲律宾的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的模式，可能对金沙的影响都不一样。对，像是有地方采取的是诱食的模式，那可能就会对金沙造成蛮多负面的影响。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蛮好的机会让大家去看说在很火红的旅行的行程的背后到底牵涉的议题是什么。然后那如果他真的今天有负面影响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做更好。
那其实不只是这种对于环境的直接破坏，其实还往往反映出一种当地的经济模式的缺陷，就是像是非洲有那个很严重的象牙盗猎的问题。
在非洲这地方呢，就回到我们一直想要谈的一个观念是说，那生态观光究竟可以 带来什么样的正面的效益。刚才可能提到是说，好，让人类更接近生态，我们可以更了解动物，更了解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觉得说，生态观光它同时可以带来地方的经济发展。
嗯，
对，因为其实可能在这些很多作用丰富生态的国家或是地区，他们其实经济发展条件非常低。
嗯，
透过这些生态观光的开发，他们其实可以赚到一些钱。 对，那其实非洲这地方就是因为过去可能很多人是盗猎者。
嗯，
对，因为他们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觉得哎，盗猎可以赚一笔，所以他们就选择盗猎这样的职业。
对啊，
对，但是后来在地方开展出了生态观光之后，他们不再只是用伤害动物的方式去赚取维持生计的金钱。
嗯，
对，他们是透过观光的方式，可能像是从盗猎者，他们变成摇身一变变成导览解说员，或是照顾这些
动物们
的保护员们，转换成另外一种职业，在保护当地动物的同时，也有维持自己的生计。这就是一开始生态观光还蛮美好的一个愿景啦，但是因为这次疫情遇到了冲击，在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说，哎，为什么疫情冲击之下，非洲的盗猎会死灰复燃，变得比以前更严重？对对对，就是因为生态观光没有人来啦，没有人来了，就观光不起来了。
嗯，就没有收入了。
对，就没有收入了，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重操旧业，也是对环境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嗯，就是这个议题还没有结束，这个其实是世界各地都还在发生的一个东西，但就是这一期的报道呢，主要是要让大家去意识到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一种很严重很严重的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然后这个最后要走的方向就是我们要谈的永续旅游。好，那我们这一集回顾的内容是差不多了，但最后还是蛮好奇玉如做这一期的就是永续观光，你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是 到底要怎么永续观光呢？
嗯，我觉得收获蛮大的地方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谈永续发展这件事情，但谈的面向其实不外乎都是把那十七个面向就是一个一个拿出来谈。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十七个面向不是一个框架一个坑，对，它是一个应该是要更多元思考的。那我觉得其实观光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可以带你去看到说，哎，那不同的发展可以在观光里面怎么样的现行，那怎么样的努力，而且观光这个议题其实离大家也蛮近的。
对啊，
对，它是一个你从生活中就可以感受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永续的议题就是这样子，对，如果要真的很扎实很踏实的让永续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就必须是要很贴近自己的。
嗯，
那我觉得观光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嗯，
对，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从永续观光这些内容非常非常丰富，我们从结构性的问题谈到文化面，再谈到环境面。
嗯，
对，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多元的视角，然后让大家有更不一样的体悟，这样子。
好，那以上呢就差不多是我们本集的再续一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专题新闻的内容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一集的资讯栏里面找到报道的连结哦。对，那最后就是跟听众来再见吧。
好的，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谢谢收听，想关注更多社会创新与社会公益，请上网搜寻 NPost 公益交流站。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也请继续追踪 N Podcast 的动态，支持我们哦。